弟兄姊妹早晨，今日继续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去找一些上帝的信息，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今天我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31到38，总共8节的圣经。定这个题目呢，亦都是心有所感，就是里面都有一份的感觉。这个题目都对应我们现在生活的，我们面对的生活的时代。可能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创作人来的。我在过去其实都创作了很多的诗歌，当然是讲的是一些现代的诗歌。22年前呢，一讲就是讲二三年的，现在讲那些故事。22年之前，当我还在现代诗歌运动的前线呢，相对比较活跃的时候，包括我作曲啊、填词啊、做唱片监制，再早期啲係卡式錄音帶嘅監製啊，有創作咗其中一首詩歌咧，叫做《夜盡時》啊。呢首唔係一首喺教會敬拜或者團契唱頌嘅詩歌嚟嘅，所以咧可能弟兄姊妹未必聽過啊。但係如果你收錄過一隻雷射光碟咧，叫做《有一隻羊》咧，係一個音樂故事嚟嘅。呢首歌咧就收錄咗喺嗰隻唱片嘅裏邊。當然呢個唱片啲經已係斷咗版㗎啦。《夜盡時》呢首詩歌咧，其實我當時寫嘅時候係描寫緊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片段。那我试下读个歌词给大家听。第一次这样说了，谁这么否认，谁这么躲开，谁曾确说到纵死也不怕，绝不会否认。大家意会到大概都是福音书，特别妇女福音书记载彼得那三次不认主的大概的描述。第二节，在冷冰深夜半火堆火光，谁曾确说道，再三的宣告，我不是与他一伙。这个也描述了当时彼得一个很匆忙的答案。这个答案的背后呢，是他自己预料不到的。其实就是讲几个钟头之前，他都预料不到呢，自己是这么清晰的话，我不识得这个人。副歌 我曾经是这样写的，那里说，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情怀仍在才偷偷查听，难明难堪却偏偏否认，鸡啼唤我醒，痛哭夜尽时。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特别想念到彼得他当时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和心怀。我正在这里这样想，其实那晚发生的事都很特别的，包括一开始耶稣为门徒洗脚，夫子为门徒洗脚，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件特别得很重要的事。然后耶稣在席上告诉门徒听，有人要卖他了。你想都想不到呢，三年同宿共膳，真的三年的情谊的当中，竟然有人是要卖耶稣的。然后呢，耶稣就半夜三更带咗佢哋去客西马尼园嗰度去祷告，然之后嗰个地方咧，就竟然有一大队嘅差役同埋官兵走嚟捉拿耶稣。有一个过程里边，情急之下，正正就系彼得攞起把刀出嚟去做抵抗，削去咗对方差役嘅一只耳朵。跟住咧，耶稣就被解往阿拿嘅住处，再后嚟咧就去咗大祭司嘅院子。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区区几个小时之间的事，是过去三年来他们这个宣教团队是没有经历过的，也都是这么突如其来，也都是真的瞬间就发生。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样，不会对彼得否认基督、否认耶稣这件事，我们会太苛责他。于是我就试图去代入彼得的思绪，作为一个旁述者，我就为彼得去反问那些在大祭司院子里面去质问彼得的人。那些人质问，其实你跟他一起的噃，我的反问，我为彼得的反问就是，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做什么你要问，其实因为情怀在这里，我先偷偷查听。这个就是当时我认为彼得里面一个很复杂的情结，他又不舍，好似其他门徒呢，其实佢哋当中如果按照圣经嘅记载，我哋较为有把握嘅就知道约翰同埋彼得呢一路都有追踪住事情嘅发展。睇上嚟其他嘅人，包括有个少年人 一般的理解是马可啦，这些的门徒，最入室的门徒，又或者是第二线的门徒，都应该被风头走晒了。但彼得就因为只对耶稣有情，所以就冒险的去跟踪，要看看事情的发展。点不知在这个危急关头，竟然就被人家点了相，就认得出他是耶稣的一伙，情急之下自然的反应，求活命，是不是都是人很正常的反应。他匆匆的去否认，但是否认一次不够，被人家再追问，否认了两次再追问，否认第三次鸡就叫了。今天讲到的经文呢，其实我不是想集中了在彼得去否认主耶稣的片段，可能将来迟下的经文我们再推演下去的时候会有机会讲。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在彼得不认主之前这几个钟头，耶稣向剩下的门徒的很简单的谈话。我用剩下这个字就是因为有一个已经走了，那个是犹大，已经出去办他要办的事，所以剩下的这些门徒，而且那时按照约翰讲好好深刻的印象已经是夜间了。我记得我都讲过，他们预备晚餐呢，其实还是天还有些光的时候呢，即是黄昏或者黄昏之前呢，就已经开始预备晚餐，到入席的时候呢，大概都可以慢慢转黑了。而约翰当时的记忆很清楚，就是他们的晚餐已经进行着，而犹大呢就离开了他们出去办事，他们以为他出去办事，而约翰就说那时候是夜间了。就在这个夜晚黑，耶稣基督就和他们的门徒，或者说剩下的门徒，有几句的好像闲谈的说话。其实原来在13章的第31至到17章26节这个大段落里面，如果大家一路翻听圣经，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包含了什么主题在里面呢？包括耶稣自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应许赐保惠师，跟住又讲到一个好出名嘅葡萄树与枝子嘅比喻，然之后有一大段安慰门徒嘅说话，最后呢有一个分离之前嘅祈祷。嗱，呢啲嘅论述呢，喺个成个文学嘅架构里面，我哋可以形容佢系主线分明嘅，而且一啲好有系统嘅主题论述嚟。呢啲咁嘅主题论述呢，都系一大段一大段嘅，唯独是呢喺呢个咁大嘅几章嘅圣经嘅大段落里面嘅第一个小段，就是我们今天要揀取的31至38节这8节经文，乍眼看上来好像一些很零落很零散的闲谈那样，有些零碎，跟我正话讲的大论述呢好像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于是我就问了，从文学的角度，为什么约翰要将这些那么零碎的说话摆在这些大段落的前面呢？这样我总相信这个不是偶然。有可能其中的原因就是时序啦，耶稣真的按照当晚的时序是讲过这些说话。不过大家都知道要将什么摆入福音书，什么不摆入福音书，作者都总会有一个铺排的。所以我就会问，为什么他将这些好像零碎的说话呢铺排在一些大论述的前面。当我很仔细地再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八节经文对我来讲蕴含着好重要的四个人生好根本的问题。而我们大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和你都是，在人生旅程里面，我们其实有时候或多或少呢都要回答这几个好根本的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又会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不断的来回来拜访我们。这个问题可能你十年前答过的了，不过突然之间昨晚他又来走来找你，你又要答多一次。又或者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又再浮现一次，你又要再答一次。人生有时就是永远的答住相同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当晚其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晚上，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一个晚上。如果鸡叫，站在彼得这个不认主然之后懊悔痛哭的这一幕的里面，如果鸡叫好像一个警号咁样，或者用我哋最近好鍾意讲嘅，就係将人敲醒嘅钟。如果鸡叫係一个敲醒人嘅钟，咁我就觉得我哋需要做嘅一件事就係钟声敲响之前，或者要盘点一下，问下我哋自己，甚至问下呢个社会有啲咩根本嘅问题 我哋需要去面对同埋要回答嘅。当我哋咁样谂嘅时候咧，可能呢段咁零碎嘅经文咧，就变得好有意思。我哋试下从第一个问题嚟到想起，喺段睇嚟好似好零碎嘅经文咧，作者第一段说话讲咩咧？喺31-32节嗰度话：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喺人子身上都得咗荣耀。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嘅荣耀佢。有两个星期之前，你有听我讲道分享嘅话，你都记得咧，我曾经讲过分享过人嘅荣耀同上帝嘅荣耀嘅对比。呢个系约翰咧好刻意嘅铺排出嚟嘅一个对比。我哋个结论就系耶稣选择咗上帝嘅荣耀，嗰种荣耀系一粒麦子落喺地里边死咗就结出许多子粒嚟。这个在12-24节那里提过。上一次我说过，耶稣的荣耀，他所拣选的荣耀是先死后生的荣耀。他选择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不锡身的一个地步，甚至乎将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他又教导那些门徒，就是服侍主的人，其实是要紧紧跟从耶稣。耶稣在哪里，真正服侍他的人都在哪里。我上次就问，到底耶稣在哪里？耶稣其实走在那一条不爱惜自己、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路。他将生命埋在地里面死了，他不锡身，他用舍己来换取别人生命的好处。耶稣在那里，所以服侍他的人都在那里。主耶稣在这个充满张力的夜晚，其实他再重复在12章所讲的公开的讲论里面很重要的，现在拉回来这个夜晚，在这个吃晚餐的楼房里面第一段说话，去帮他总结他在个公开讲论里面现在面对面的同这些亲密的门徒再讲一次，去提醒这班门徒，大家都暗示或者有足够的暗示看得到呢，耶稣日子都差不多了。代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人生走到尽头，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为自己的一生去落一个结论呢？个结论就好似耶稣讲嘅，如今我得了荣耀，上帝在我身上也得了荣耀。如果真系有一日我哋差唔多嘅时候，我哋做唔做到呢个结论啊？以得荣耀同埋上帝喺我生命上面得到荣耀作为人生嘅终极追求嘅话，我相信呢个真系一个好崇高嘅理想。不过又唔会觉得系太高调，我唔相信呢个系一个所谓离天万丈，即系远不能及嘅目标嚟嘅。我哋要做嘅可能好简单嘅啫，就系甘心做一粒愿意落在地里边死去嘅麦子，好似耶稣咁行一条舍己嘅道路。我哋唔好贪爱人嘅荣耀，我哋唔好做一个贪爱人嘅荣耀嘅人，又或者我哋唔好向自己嘅良知说不，我哋唔好埋葬自己嘅信仰。我哋要学习讲真话，我哋要追寻真理。我哋更加唔好久而久之将自己嘅谎话信以为真。我哋话俾自己听，其实可以喺生活里面一啲好微小嘅事情嗰度开始，做一个呢係得着上帝嘅荣耀嘅人，而上帝就可以喺身上里面得到荣耀。其实耶稣第一句说话其实係重复緊佢之前12章嗰个公开嘅谈论。作为呢个好似闲谈嘅第一个嘅话题呢，我会将它简化为是人生的终极追求。耶稣在这里同班门徒好像闲话家常，但是真是字字珠玑。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班门徒，是啊，这个就是整个人生的核心了。人生的终极追求是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第二个根本的问题呢，我认为是讲紧生命的方向和时机。是啦，我哋定下咗人生目标，或者啊，我持定咗咧有一个追求嘅终极嘅目标啦咁样。但往往好多时咧系目标喺嗰度，但偏偏咧行错咗方向，掌握唔到时机，或者系一而再嘅错失时机。如果系咁咧，行歪咗又好，错失时机又好，以致我唔可以真系朝住嗰个终极目标进发，能够喺我人生去到最后一刻下定论嘅时候咧，我做唔到嗰个结论。如果真係咁呢，我就話係人生一種好大嘅遺憾，甚至乎差唔多等同呢我哋喺度空談理想同埋信仰。 係啊，嗰個終極目標啊，嗰個就係啦，我哋人生要奮鬥向嗰度。但誰不知你整個人生嘅過程咧，都係錯失呢啲時機嘅，錯失咧邁向呢個終極目標嘅時機，甚至乎咧你係一個齋吹冇行動嘅信仰，咁我就會話其實是一個空談信仰嘅人。約翰記載耶穌嘅呢個第二個小段嘅説話點講嘅咧？嗰度話：小子們，我還有不多嘅時候與你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嘅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呢個喺13章33節所記載嘅。如果從約翰福音記載嘅後續嘅經文嘅發展嚟解讀嘅咧，呢節聖經嘅語義係好清晰嘅，就係、是、耶穌正式咁話俾門徒聽，佢即將同我哋分離。好唔容易啊，其實當耶穌基督帶住好多人嘅擁戴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我諗當時門徒嘅情緒都好高漲。只不過短短嘅時間，門徒就要適應一個咧好大嘅落差。並且我相信當時耶穌講嘅時候咧，唔會帶住一個喜劇嘅面容去講嘅，係嘛？總會有啲離愁別緒嘅情緒咧蔓延喺佢哋嘅房間裏面。而當耶穌講我哋要同佢分離嘅時候，並且要去一處佢哋現在不能去嘅地方，其實真係好難明嘅。耶穌其實先後喺約翰福音7章34節同埋8章21節咧，都講過類似嘅說話。如果我哋睇埋上文下理咧，我哋可以好確切、好準確、好有把握嘅講咧，耶穌要去嘅地方係指咩咧？就指佢要翻到父嗰度。你可以想象對彼得嚟講咧，係一個好難理解嘅一個畫面嚟嘅。明明傳道事業咧係屢創高峰，耶穌基督咧亦都好多神蹟奇事咧伴隨住佢呢個團隊發生，甚至乎咧有時係即係風光到個地步，耶穌可以搖佢治病嘅。對當時嘅班門徒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事業上嘅滿足，亦都係佢哋宣教工作上面好大嘅收穫。而且當時一班嘅民眾咧對耶穌越嚟越擁戴，以至咧先會出現咗咧當時嘅宗教領袖對耶穌心生嫉妒，亦都擔心咧耶穌再搞落去就帶嚟成個社會嘅一個亂局，所以咧佢哋就要痛下殺手啊！呢啲我哋曾經都講過。正當彼得活喺一種咧好成功嘅氛圍嘅裏面，特別係耶路撒冷進城嗰個景象，而家突然之間，耶穌用一個咁嘅語調去話俾佢哋聽：我哋要分離啦，並且我去嘅地方你而家去唔到，呢個係費解嘅。我哋代入翻我哋而家嘅處境，其實耶穌呢段説話對我哋有咩啟發同埋咩意義呢？我就問我自己啦，其實係嘅，我哋嘅人生要去邊度呢？我哋乜嘢時候要去？乜嘢時候去邊度，或者乜嘢時候唔去邊度？其實呢啲問題又講真，又豈會係我哋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到嘅咧？人生有好多咧不自由、不能自己嘅時間。最簡單啊，就係講我哋自己身體嘅健康。我哋好努力保持自己身體健康，但係唔健康嘅時候就要唔健康嘅。有時你幾咁努力？你好努力保持早起早睡早起啊，好好嘅健康嘅操練啊等等。不過有時就係意想唔到嘅啊乜原來你都會病啊咁。有時我哋聽到呢啲嘅評價，其實我哋好多嘢都操控唔到嘅。耶穌就提醒我哋，特別提醒嗰班門徒，有啲嘢要珍惜嘅。喺嗰一刻，佢哋需要最珍惜嘅就係同耶穌共度嘅時光。仲記得喺伯特尼嘅筵席裏面嗎？當瑪利亞用香膏去抹耶穌嘅時候，有人批評瑪利亞嘥錢，耶穌就回應咗一句：你們不常有我。生命裏面一啲好值得我哋珍惜嘅片刻，一啲好珍惜嘅人同埋事，我哋點樣去選擇呢？耶穌提醒班門徒：我同你哋嘅時候唔多啦。正正係對應緊個處境，就係乜嘢嘢是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珍惜的呢？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答案，但是站在信仰的立场来讲，或者站在信仰的高度来讲，耶稣和我们一起那种生命同行的信仰的经历，正正就是我们最需要珍惜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刻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到特别珍惜的呢？又或者有些什么生命的时机 是我们必须好牢牢地去掌握的呢？什么的人生方向是我们一直要把持下去不轻易放弃的呢？当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可以到，不过我们后来就知道耶稣跟彼得说后来你又要跟着我的，都要去的。这样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好准备没呢？耶稣说我现在不去得住，不过到有一天到生命的时机到了，上帝叫我去的话，我又可不可以最终走到去上帝的荣耀那里呢？以至到我自己要埋单计数的时候，或者要写墓志铭的时候，我又可以怎样为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定论？我有终极的追求，我自己亦都走了这条往终极追求的路，很忠实地走下去。第三个课题在这段经文里面，接着耶稣就说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在34到35节，这段经文大家都会很熟悉，也都不陌生，也都是我们经常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们很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试试将它摆入去那一晚的处境，其实那晚是怎样？其实是一个生死关头的处境嘛，耶稣即将跟我们分离的处境，亦都意味着耶稣带着很大的危难，所以后来先发生了彼得要起来抵抗，是吧？希望保住自己的夫子，甚至乎彼得很豪情地说我死都得，你可以体会得到当时那晚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原来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没什么资源的抢夺的时候，又或者大家都可以平安无恙的时候，我们彼此以礼相待，互相相爱相亲，原来不是很难的。因为当你互相相爱相亲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好的，你去锡人，人家又锡你，大家都得着鼓励。不过原来人生往往就在一些生死关头，要考验我们对人的爱的时候，才露出我们自己有多少功夫。彼此相爱其实在那些难关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耶稣所要求门徒的其实不是一种挂在嘴边普普通通的爱，耶稣要求的是一种舍己忘生的爱。一讲到这里，可能脚步都立刻有些犹豫，怎样舍己忘身法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很喜欢 NIV 的译本， As I have loved you， 我就是曾经这样爱你，你就照版主会去爱人咯。特别在黑暗掌权的深夜，或者在警世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或者在这个社会都活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是求取生活的安稳，或者说就求取生存的空间的时候，原来他彼此相爱呢未必一定很容易。我们又可不可以像耶稣这样，用一种舍己忘生的态度去爱身边的人？我想对于老约翰来讲呢，大概他不会说退回两步感到犹豫。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这样写的，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就是约翰的两个三章十六节，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神爱世人那一节经文。这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再读一次，那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老约翰在他很高龄的时候写下这节的金句，去勉励他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应该特别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跟着他就落地了，将这节经文，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什么叫做行为和诚实？是一种落地的爱，很实质的，人有欠缺的时候你去帮一帮人家，他有情感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去安慰他，他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你陪伴他， 佢需要有人一种鼓励嘅时候，你将鼓励俾佢；佢需要人代祷嘅时候，你诚恳嘅为佢祷告。呢啲就系落地嘅行为，唔系言语同埋舌头嘅，系行为同埋诚实。而且你行出嚟嘅时候咧，背后系有一种 honesty， 有一种 integrity 喺里边。啊，唔系为咗要做一件事俾人知道，啊，我做紧一件关怀人嘅事。而系当你真系去关怀、去爱呢个行为嘅背后，系带住诚实去做。约翰咁样鼓励我哋，其实我好相信佢当晚听住耶稣呢一个嘅训诫之后，喺佢自己嘅余生咧带嚟一个好深远嘅影响。所以好多解经家都话，使徒约翰系一个爱嘅门徒，就好似约翰福音所讲嘅一样。以至去到佢晚年嘅时候要写约翰一书，你可以发现系呼应紧喺嗰一晚，就系鸡叫之先嗰晚，耶稣睇嚟好似闲谈嘅说话嘅里边。约翰就写下咗呢句好出名嘅金句。亲爱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即系好感慨咁讲，往往好多时系主嘅家里嘅人，我哋系最难爱嘅。亦都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喺教会生活里边，即系所受到嘅困难困扰。好感恩咧，我嚟咗呢度大半年时间啦，我发现呢个地方咧系比较少呢一类嘅问题嘅。好感恩我哋弟兄姊妹当中好多都系好彼此相爱、彼此顾念，特别喺当中有一班喺我哋礼拜堂当中聚会好耐嘅弟兄姊妹。但系而且确真系喺我做基督徒啊有四十年以上嘅时间，真系听过唔少弟兄姊妹喺唔同个别嘅教会当中所受到嘅弟兄姊妹嘅私家嘅伤害，或者彼此嘅伤害。无论点都好，我哋彼此勉励。即使真系主嘅家里嘅人，有阵时真系好难相爱都好，我哋希望我哋继续喺我哋礼拜堂当中，或者你自己嘅生活圈里边所识嘅基督徒朋友，去珍惜弟兄姊妹之间嘅情谊啦。我哋又互相欣赏各人嘅恩赐，又彼此接纳大家嘅服侍。更加紧要嘅就系我哋靠主嘅恩典去学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相爱。一件睇上嚟好似好唔容易嘅事，不过我想讲。就是在现在这个鸡叫以先黑暗掌权的世代，我们更加需要很努力地去实践这个教训。并且因为这样的缘故，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活得是有一套不同的价值，我们有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第三个根本的问题，我会将它简化为叫做彼此切实相爱。人生有了终极追求的目标，人生又找得到你自己生命的方向、走向和掌握住那个时机。而当中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是有些人和你一起互相的切实相爱。在耶稣这段的闲谈里面，第四个根本问题引发我去思考的呢，就是到底一班跟从主的人怎样去面对跟从和牺牲的考验。西门彼得跟住喺36节嗰度就话啦，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嘅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就话啦，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哋停喺呢度。作者好如实咁样去记载咗彼得呢个咁嘅，我称为豪情壮语啊，好唔简单。我愿意为你舍命。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其实的寓意就是什么？就是天天都愿意为主舍命。不过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很少被一种压力逼到我们埋墙角，要我们选择信耶稣定去死。原来在第一世纪的这班领头的使徒，他们每一个人跟住的人生就是面对着这个这局面。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除了使徒约翰之外，所有的使徒都是殉道而死的，包括保罗。作者如实地去记载了彼得这个豪情壮语，然后就再发生了夜半的事情，讲的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于是乎彼得的这段和耶稣的对答呢，就多少有一种好反讽的情节在当中。 我相信彼得并非不理解耶稣所说话的含义，或者说对耶稣讲的说话完全懵然不知，我们很难相信是这样。当然你说彼得是不是很完全掌握呢？似乎又不是。不过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又或者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讲得这么特别的说话，难道彼得会体察不到眼前的气氛是有些异样吗？又或者有少少沉重吗？或者总言之，硬是觉得好像山雨欲来，有些事要发生吗？我相信彼得应该有这种的体察，而正正因为彼得体察到这种的情势或者当时的情绪，他就很铿锵有力地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又很喜欢 NIV 的译本，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for you， 我将我的命摆在这里，很豪情啊，好像我们看那些电影那样，什么赌神赌侠那些，全部扔出来，这样一个很豪情的一刻，他真的压住将条命压了下去。我会形容在一个乱世里面，一个很豪迈的侠士，乱世豪情。但我就会作为读者，我就认为有热情却未必有足够的深度。当然我不是在这里真的批评彼得，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信仰人生历程里面都有过这些的 moments。 其实当有如火的试验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能好像彼得这样马上就退缩了，所以我们都不敢苛责彼得太多，反正不认主，英文翻译就是 disown， 你不去认耶稣，你不要耶稣 disown。 可能你和我都多多少少有时有一些情景发生过，情急之下暂时忍一忍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敢告诉人，情急之下不敢表达自己的基督徒的观点，由得人家讲，明明你觉得不应该由得他讲下去，不都费事，算了算了，我收埋我走了，这样总会有些 disown 了自己的信仰， disown 了基督的一些时刻，我们都会有时会有这种的退缩。帮我们记住，上帝因为我们而得荣耀这件事，其实不应该是一些刹那间的情节来的，应该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持守，是你整个人投入信仰里面带来的效果，不是一件事或者一刹那，于是乎上帝在你身上得着荣耀。罗马书怎么说，他说凭着信以至于信，其实是整个信仰的旅程，由始至终都是凭着信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是要那些熬过漫长的黑夜，然之后迎接黎明，然之后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落一个定论，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得着荣耀。持守信仰不是凭着一份冲动，我们都理解，而圣经呢活灵活现，由妇女福音到约翰福音，不止一次的都给我们明白或者理解，彼得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而这份冲动呢，随着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很清楚的耶稣三次的查问彼得的爱，然后耶稣基督也都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彼得，要他喂养他的羊。自此我们可以说，包括由使徒行传，包括在彼得前后书，又包括在保罗书上里面散落我们见到的一些章节，彼得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都有瑕疵的地方，包括呢保罗说他不肯承担去跟外邦人的关系，他都怕人家非议他，见到外邦人的时候，见到有犹太信徒来的时候，他本来好地地跟外邦信徒一起，他都要闪一闪，他都有一些瑕疵。不过我们纵观彼得的下半生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重的教会的领袖，并且他真的是为基督殉道而死。所以我想到彼得他要终极他一生的时候，他可以回到当晚那个对话的里面，上帝已经在他身上得着荣耀，他自己也得着荣耀。持守信仰当然不是一份冲动，是整个人生的历练。所以耶稣对彼得说，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个说话其实都同我们讲，当我们继续要去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人生的种种的事情，包括 一个越来越不理想的社会，又或者甚至乎整个时代带给我们的考验。其实我的感觉，我活了都这么多年人了，我都接近就快六十岁了，我会觉得呢，信仰的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越走是越难，也都越窄。不过我想说，恩典就越多。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愿意为耶稣摆上什么？用回正话 NIV 的译法， What we will lay down for Jesus。 是一条路好像越行越难越窄，不过我正话说恩典越多，就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由信以至于信。然后我们试下答一个问题，就我愿意为耶稣摆上些什么。彼得很豪情，他压了自己整条命下去，不过那一刻最后他做不到。或者我再重温我刚才创作那首诗歌的歌词，首诗歌的副歌其中两句我都很特别很喜欢的，我自己写很喜欢自己的歌词。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情怀仍在才偷偷查听。这个就是彼得当晚很复杂的感情，我为他去反问。跟着的两句是说，难明难堪，却偏偏否认。生命总难免有些所谓经不起考验的时刻，你和我都不例外。信了主越耐，这些时刻累积的分数呢，的分钟数呢，分秒的数呢，也都越来越多了。有时真的会经不起考验的。不过我就会说，也都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都不过是凡人而已，我们总会有些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有时我们真的会身处呢一些很难明难堪，但偏偏又要跌倒的境况。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但耶稣清楚彼得，并且清楚到个地步，他很清楚的话，在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必定没有轻看鸡啼痛哭的彼得，并且他在提比利亚海海边，就是约翰福音21章那里，再将重任委予彼得。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经不起考验的时候。鸡叫之先，我们要思考的四个人生根本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考验。第一，我们是不是持守着一个终极的追求是耶稣所喜悦的？我们定了一个生命的目标了，我们生命的方向和掌握的时机是不是向着那里向道的呢？然后在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又如何学习同这些同路人去彼此切实相爱？最后告诉自己，信仰是一个一生的考验，是一个一生跟从主的持守，里面涉及到的是有关牺牲的课题。我又可以怎样面对这些跟从和牺牲的考验？这四个人生根本的问题我讲过了，由你初信主到你现在，其实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回来敲门，会再问你。特别当你对着人遇上人生的转折位的时候，这些问题不期然又会出现。有时透过人的口，有时透过你听到，有时你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敲你的心门。如果用一些地道一点的说话来到去讲，大概是什么呢？是讲讲人生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怎样去爱啊？我们牺牲了些什么啊？但愿敲钟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答案去答到这四个的问题。即是说偶然我和你我们经不起考验，有时跌倒，有时 disown 我们的信仰。不过耶稣清楚我们，他们都不会轻看我们在鸡叫的时候那种的觉醒。所以个关键就来，我们有 disown 的时刻，我们有不认主的时候。不过当鸡叫响起的时候，当那个钟声敲起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样的回应的人？好感恩呢，耶稣真的好知道彼得，所以他话俾他听，你三次不认我。但耶稣没说一样，就是说鸡叫的时候你会哭，彼得真的走去痛哭。 而我好相信呢，耶稣一定唔会轻看彼得呢啲懊悔嘅眼泪。你同我都一样，呢四个问题唔易答。耶稣基督好似轻描淡写嘅闲谈，就讲咗呢四个嘅课题，四个嘅焦点。然之后佢就话俾彼得听：你要三次唔认我啊！你点样 lay down your life for me？ 然之后我哋今日要答嘅就系 What will I lay down for Jesus？ 我哋有个简单嘅祈祷。天父，多谢你嘅说话入到彼得嘅心坎嘅里边，亦都喺嗰个满有张力嘅晚上，当彼得去熬住一个好漫长嘅夜晚，对前景觉得好唔明朗，亦都好难去消化佢眼前发生嘅一切嘅时候，佢匆匆忙忙嘅否认咗你三次。天父，求你帮助我哋。在生命的路途里面，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刻，我们都有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我们盼望的就是当钟声敲响，当鸡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些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的怜悯，再一次求你的辅助。我们更加盼望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在提比利亚海边与你相遇，你再一次将召命交给我们，将人生的使命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好好的在世上活着，为的是要荣耀上帝，以致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很豪言的话，我得着荣耀了，并且上帝因为我的缘故都得着荣耀。多谢你勉励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满有上帝的恩典，因为路虽然窄虽然难，不过真的满有恩典。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